这个就带上了。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能继续来分享生命记，虽然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在这样特别的地方，但是我们的经文还是照着次序来。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被神给了一个特别的称号，叫做应着景象，对吧？然后我查了一下，应着景象这个词在咱们中国的古代它叫做强项，这个词在今天已经成了别的意思了，是吧？就比如说乒乓球是中国的奥运会强项，是吧？或者数学是我的强项，但是在古代这个词恰恰指的就是脖子很硬的意思。曾经在汉朝有一个县令，有一个这个人叫董宣，这个人就是很强硬，公主的一个仆人杀人，结果就被公主包庇起来，他就趁着公主外出的时候，当街就把这个仆人揪出来乱棍打死，是吧？然后公主非常的愤怒，把他告到皇帝那去。皇帝知道他做的对，但是又不肯驳公主的面子，就说你给公主磕头认个罪就好，他就梗着脖就不磕，所有的那些个什么太监什么的摁他的脖子也摁不下去，是吧？最后皇帝说，哇，你果然是个强项令啊，是吧？说他的脖子很硬。这个在咱们古代这是一个好词，但是你发现在圣经里面这完完全全是贬义词，是吧？强项是一个贬义词，形容以色列人总是硬着景象啊，硬着景象的意思就是这个脖子很顽梗，总那么昂个头，是吧？或者再用一句话说，两个意思结合起来就是以色列人的强项就是强项，是吧？所以我们可以讲以色列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当然我们在这儿不是要给你黑以色列人，实际上以色列人也有很多的优点，对吧？有哪些优点呢？其实你想，使徒保罗他就说过，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就是神的圣言交托了他们。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千不好万不好，但它还有一个作用，是神的话语是借着他们保存传留下来的，对吧？他们在这个方面还是颇为忠心耿耿的。加尔文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神是借着哪一个种族为我们保存了律法书和先知书上的救恩之道，好让基督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降临呢？乃是借着基督最残暴的仇敌，即犹太人。奥古斯丁甚至称这些人为基督教会的图书管理员啊，是因为他们为教会保存了连他们自己都不曾问津的书籍。所以你发现这个意思和保罗所讲的是类似的，对吧？是类似的，可见自古以来这个图书管理员都不可小觑啊。但是也不要忘了奥古斯丁的那个形容，说犹太人是神最残暴的仇敌，是基督最残暴的仇敌，他们对基督真道的抵挡才是真正的自古以来一以贯之。可以说从西奈山下拜金牛犊，一直到后来进迦南自以为义，再到最后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应着景象是他们一直的特点啊。所以咱们之前分享说针对他们自以为意这个特别严重的问题，那摩西有很多的教导，今天这一个仍然是在针对这个问题的教导啊。这个教导的意思就是我要提醒你们一下，你们在历史上那些不光彩的记录，对吧？你们在历史当中，你们在40年前曾经犯下那样的大罪，怎么现在你又觉得自己是很公义很正直呢？所以他等于在提醒历史，圣经的历史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历史，他没有说把那些个达官贵族，把那些个皇帝国王，把他们的好事大大发扬，坏事就给你隐藏掉。咱们中国的史书经常是这样写的，对吧？以色列人没有， 你发现他的这些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边，亚伯拉罕的撒谎，以撒的懦弱，雅各那么狡猾，大卫通奸，这些事情圣经都是秉笔直书的，是吧？没有任何的隐瞒。尤其是40年前那一场拜金牛犊事件，那一场全民癫狂，全民犯罪，全民败坏的金牛犊事件，摩西更是说如实记录，并没有因为说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犯罪我就把你放过，法不责众，不存在这个法不责众的问题，犯罪就是犯罪，所以他丝毫的不留情面啊。旧约圣经希伯来文中有六个词是形容发怒的，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中七到八节所用的上帝发怒这个词是其中最强烈的，特指就是因为对方的罪恶而上帝所发的义怒和烈怒，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我们记得当年的百姓刚刚过了红海就怨气冲天啊，一会儿抱怨没水，一会儿抱怨没肉，是吧？甚至于就连摩西至亲的亲人米利安和亚伦都曾经带头来反对他，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当时百姓的实际情况。而这种反叛悖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愈演愈烈，直到在西奈山下拜金牛犊达到了他们叛逆的一个高峰。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多么强烈的对比，那个40天摩西在山上不吃不喝领受神的律法，可是百姓却在山下大吃二喝破坏神的律法，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以至于亚伦大祭司都被百姓所裹挟参与了这个铸造金牛犊的大罪。圣经里的偶像多数时候是指的是铸造的那种像，如果是说雕刻的它一般叫雕像，也有别的像一个柱子一样叫柱像。咱们昨天在那个公园里是不是有看到一些柱子，那个是自古以来全世界都有那种精灵崇拜邪神偶像崇拜那种柱像，一个柱子。而偶像特指的是金属铸造成的像，你要知道在当时哈，这3000多年前金属是当时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对吧？简直就跟今天的天上有飞船地上有基站这些事情，是吧？绝对是高科技。所以呢这个铸成的像是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体现，你可以明白吗？既代表他们的精神，又代表他们的文化，也代表他们的实力。你要是没有一定的实力，你可能连铸偶像的那个高炉那个火炉你都弄不出来，对吧？当然就有人争辩，也有人去一些考古学家去考证，说其实金牛并不是被崇拜的对象，他们考证说当时的人是用金牛来代表那是上帝的座驾，意思是上帝骑着牛或者站在牛背上。其实你考察一下考古发现迦南人真的是这样做的，迦南的那个假神叫巴利，是不是？巴利有很多的形象就是站在牛背上啊，所以这样的说法并不能够改变上帝对这个大罪的恨怒。就算是说坐驾，咱们在圣经里也应该知道上帝的坐驾是牛吗？有没有记得一个词叫什么？叫基路伯，是不是？基路伯是那样的一个约柜前边两个翅膀互相抵着的那个天使，对吧？用那个才是上帝的坐驾。而且上帝也说过不允许与任何的事情来代表和象征上帝，约柜也不是象征上帝，约柜代表的是神人相会立约的摆在里面，对吧？它象征的是约而不是上帝。所以说这样的说法不能去改变这个罪行的邪恶啊，拜金牛仍然是一个大罪。而且恰恰就是在百姓铸造了金牛之后，上帝第一次在圣经中开始称呼这群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换言之就是说你们像那个蛮牛，像那个倔牛一样，对吧？应着景象。 也许就是用今天的话说，是你们真是一群牛人呐、啊，是吧？你们这群百姓是一群牛人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的强项，这个强项正式出现在了圣经记载当中。而面对着这一群百姓，愤怒的上帝直接说了一句很惊心动魄的话，他对摩西说：“你的百姓怎么怎么样？”咱们这个九章十二节也是这样说的，上帝居然对摩西说：“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对不对？”你可见上帝的愤怒有多么的强烈。因为我们经常提一个词叫圣约，是吧？我们也讲圣约神学。如果说神和人之间的约，你如果只用一句话概括，其实就是在圣经中多次出现的上帝对百姓说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对吧？”这个就叫神人之约。当神和人有约的时候，上帝的那个约当中就会说：“你们是我的百姓。”而上帝现在说：“你们不是我的百姓，摩西，这是你的百姓，领走，这是你的百姓，你去处理。”这个就意味着上帝已经对百姓破坏这个圣约的行为极其的愤怒，对吧？他已经不承认跟这些百姓的关系了。因为说起来立约签合同这种事儿是双方要共同遵守的，如果有一方率先撕毁了约定，那就意味着这个约就失效了，是不是？因此这个时候其实百姓已经毁约在先了，如果讲道理，上帝都没有义务继续守约。当愤怒的上帝说：“这是你的百姓而不是我的百姓”的时候，这个就意味着关系已经被破坏，因为人和人的关系就是用约来界定的，没有了这个约就没有了关系啊。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我记得是王一牧师说的，他说建立在圣约之上的关系，这才叫团契。没有圣约的群体关系，充其量叫团队，更多的时候叫团伙，是吧？利益苟合的啊，所以这些单方面撕毁了圣约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团伙，而不是一个在神的圣约中的一个团契啊。好，下面的摩西所回忆的他跟上帝之间的沟通，其实以我们这些凡人很难去完全理解。因为圣经里如果说上帝曾经说他以亚伯拉罕为他的朋友，是吧？那么也许唯一可以跟他相提并论的，有这么近直接面对面认识的关系的一个人，可能就是摩西，是不是？可能就是摩西。所以你发现上帝跟摩西就像人朋友之间唠嗑一样。下面有一番话，上帝对摩西说：“你却由着我，我要这样这样这样做。”意思是你别拦我，你别管我，我要这样这样干。你发现这是人和人之间才这样沟通，非常亲近的朋友之间才这样说，对吧？我现在要去杀这帮人了，你别拦着我，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你会，我们很难想象说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意思，因为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有过摩西这样的经历，能跟上帝面对面这样的去沟通啊。所以这个非常像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跟上帝在那讨价还价的那一幕，对吧？50个40个，最后讨价还价到了10个，上帝说这个我也允准。你会发现这样的沟通是如此的密切和非常像人之间的沟通啊。所以就在上帝说你且由着我下边的这些内容当中，给了摩西以我们人来看一个你无法拒绝的开价。有一个电影叫《教父》，有谁看过哈？里边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任何人都是可以被一个代价所搞定的， 如果搞不定，就是你的代价不够高，给他的这个开价不够高。那么上帝给摩西好像是开了一个什么价呢？你要从摩西的角度来看，这是迎来他人生巅峰的一个机会，是吧？迎来了一个他要超越亚伯拉罕的机会。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试着想象一下，你就是摩西，你现在就站在上帝的面前，然后上帝亲口对你说，山下这群烂人我要全部灭掉，只单单保留你和你的后裔，让你从此成为一国的开国的始祖，成为一个民族的一个祖先，从此世界上将不再有以色列人这个名号，而只存在着一种人叫摩西人，对吧？这是上帝亲口说的，你注意，这不叫诱惑，这叫应许，好不好？是不是？所以上帝答应摩西的这件事儿，等于说我把这群人放弃了，我的神圣计划要由你和你的后裔去承载，从此呢，千秋万世的基业由你开创，让你地位崇高，无与伦比，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给他亲口答应的应许。你要注意做一下，即便上帝这样做了，他也并没有背约，没有背约。我们先不说这些以色列人是毁约在先，应了景象，即便不提这件事儿，你单说摩西的身份，难道他不也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吗？他是，对吧？所以另外拣选摩西人，这个在理论上并非不可能的。因为就好像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始祖，是谁？是谁的后裔？亚当、夏娃，是不是？然而再具体的来说，其实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因为亚当其他的后裔该隐那一支全都洪水中灭亡了，是吗？所以我们虽然是亚当的后裔，但你实际上是挪亚的后裔。如果挪亚的三个儿子再具体分，我们可能是含的后裔等等，这个意思。因此你如果说与亚伯拉罕有约，那么由亚伯拉罕的其中一支后裔来执行这个任务也没什么不可能，对吧？拣选的工作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尤其是此时此刻，摩西也正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而极其愤怒的，换言之，他和上帝都同意杀掉这群人，就像当年洪水灭尽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公平，按照他们应着景象百姓所犯的罪，这是他们应得的结局啊。但是我们说圣灵的那种光照，上帝恩典的降临，就是在这一刻，这一刻绝对可以认为是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救赎历史的一刻。我们说的改变是从人的意思上，在神那里当然并没有改变过，是吧？所以从人的角度，它一个是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怎么形容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啊。咱们基督徒经常会被索要里问答的第一问说，我们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不过当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我得说，大多数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像那个在山顶上要搭一个棚的彼得一样，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嘴里说的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然而摩西的思想和行动才是真正的显明他的人生是唯独以上帝的荣耀为念，他居然不考虑自己成为开国皇帝的这种可能性，是吧？不考虑自己的荣耀，而是单单要考虑上帝的荣耀。所以他在圣灵光照之下开始为着上帝的荣耀而祷告。他的这个祷告一方面是为山下这群人代求，然而另一方面却是要在圣约当中消灭自己的荣耀，而单单去高举上帝的荣耀。 他的祈祷就是在今天读的经文25到29节。我们简单的总结他的祷告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上帝啊，这群百姓毕竟是你亲自领出来的，所以求你怜悯他们，求上帝的怜悯。第二个意思是，上帝啊，他们犯错了是不假，可是你跟他们的祖先毕竟是有过约定的，求你纪念那个圣约。第三个意思是，上帝啊，杀了这群人当然毫无问题，但这样会让外邦人嘲笑我们，是吧？会让他们讥笑你，说你把这群人领出来却不能够善始善终，把他们杀死在旷野。所以他从这三个角度恳求上帝收回他的烈怒，好让他能够来去保护和继续的引领这群百姓。他求的就是上帝的慈爱、守约和尊荣，也就是说他真正关心的就是上帝的荣耀，对吧？他一点也没有提自己如何如何。所以他这个在圣灵感动当中的祷告真的被上帝垂听了，上帝听了摩西的祷告。但是这并不是说上帝就改变了自己的计划，你误宁说正是上帝去亲自感动了摩西，让他更深的理解到了上帝的心意，好让他在上帝的心意中发出了这样的祷告，对吧？所以最后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执行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才是真正的让上帝的公义和慈爱完全的完美的两全。你从公义审判的角度来看，上帝没有放过拜金牛的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当中有3000首恶分子他是被诛杀了，对吧？他惩罚了这个罪，而且他让摩西把石板摔碎。摔碎石板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这个约毁了，对吧？想要继续往前走就需要另立一个约，是吧？所以后来又凿两块石板，代表着第二次的立约。同样被审判和粉碎的引以为戒的是那只金牛，金牛很名贵很昂贵的，对吧？即便我们想到后来要去盖会幕，是不是也要大量的用到黄金？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不把金牛给它打成金条金块以备后来所用呢？然而这是一个特别邪恶污秽的事情，不允许。实际的做法是把这个金牛捣成了粉末，而且从山上的溪水洒在里边让百姓喝，喝这个掺了金粉的水，用这种苦涩不断地提醒这些百姓，你们这些人曾经是拜金牛的，对吧？你们曾经犯下过这样的大恶，这是从审判的角度，你们曾经是金粉世家，是吧？这样的意思。第二个，从恩典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慈爱更是浩大。上帝在百姓毁约单方面毁约之后仍然持守了圣约，虽然是全民犯罪，但上帝只杀了3000人，3000跟实际的200万百姓相比，这才是1%左右，对吧？是1%吗？3000、3万、30万、300万，1/1000左右，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比例。而且另外，上帝应许摩西的事情也并没有落空，因为正是从诛杀这些拜金牛的首恶分子这一幕开始，立位人正式的跃入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这些摩西的同族或者说他的后裔从此分别出来成为了祭司的支派，是吧？立位人成了祭司的支派。时至今日，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是不是？也就是路德所说的人人皆祭司。所以今天的真正属神的教会恰恰是一个真立位人之派，是一个真祭司国度。在这个意义上好像我们就是摩西的后裔一样，是吧？上帝的应许也并没有落空啊。
而且还有一点，当年雅各在临死之前给他12个儿子的预言当中特别提到过利未，因为利未和西面曾经干了一件特别凶残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的妹妹受辱，所以他们就用计屠杀了事件全城，是吧？所以雅各非常愤怒，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居在以色列地中。这哪里叫祝福，这分明是个咒诅，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们太残暴太残忍了，所以我禁止你们联合，我的灵也不跟你们同在，你们也绝不能聚多而要分散到以色列全地，不可以互相来往，因为你们这群人暴力成性，对吧？然而这一个预言居然奇妙的是以这个方式实现了。利未人的刀剑最后一次被神使用是来杀这些拜偶像人，从此利未人成了一个圣洁的祭司之派，专门服侍上帝，放下了屠刀，他们分散在了以色列全地，真的是照雅各的预言分散了，但是是以祝福的方式分散，对吧？每个城都需要有祭司，这就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作为就是这样的奇妙，他所说的东西绝对不会落空的。所以我们想说的是，山下的以色列人的强项就是强项，应着景象，而相对来说摩西的强项恰恰就叫不强项，因为摩西的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是吧？所以他最大的好处就是他的谦卑服服，不求自己的荣耀，对吗？而且他又深知上帝的意思，他深知上帝的意思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牢牢地抓住上帝的应许，单单地考虑上帝的荣耀和意思，不看自己，没有自己。所以摩西全然顺服，忍辱负重，在上帝多次在上帝的面前40昼夜祈求，对吧？祷告。可以说匍匐在地的摩西最像是基督，尤其是像克西马尼园里的基督，他整个的祷告的意思就是，上帝啊，不要看我的意思，要看你的意思，不要求我的荣耀，要彰显你的荣耀，是吧？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摩西他的代求都是牢牢抓住一点，就是上帝绝不会毁约，即便人毁约，上帝也不会毁约。而且摩西深知神的那个完整的全备的和深入的心意，因为上帝也曾经告诉他，让他写下来，将来必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对吧？百姓都要听他，他知道这个话，而且他更知道那位救世主弥赛亚是要从犹大支派而出的，对吧？你现在要把山下除了利未人其他支派都杀光，犹大支派也杀光，会不会意味着上帝当年的应许要出一点问题，是吧？所以他深知上帝的计划不会是这个方式，不会改变的。就像我们以前分享以斯帖记的时候，我说虽然发生在这个波斯苏珊都城当中的这个事件似乎是问题的焦点，然而真正的焦点是他同时代人回到耶路撒冷修圣殿的那帮人，所罗巴伯，犹大支派的所罗巴伯那群人在耶路撒冷，如果当时哈曼的毒计实现了，是不是意味着天在犹太人就都被杀了，犹大支派就被杀光了，对吗？那就后来的弥赛亚预言怎么实现呢？所以上帝现在使用莫迪改以斯帖战胜哈曼，似乎是为了他们一家的缘故，然而真正的理由是为了将来那位弥赛亚的缘故。你在每一个环节都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也相信 摩西深深了解上帝的心意，他知道上帝预定了结果，也预定了达成那个结果的方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占据一环，这个都是出于神的主权，不是人的功劳。所以摩西是以上帝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当我们一直在说单单求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意识到所谓不求自己的荣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也提到叫做自我否定，或者叫倒空自己，或者叫不看自己，对吧？那用另一个话说，我想说不求自己的荣耀，换一个方式表达，就叫做我没有梦想。我要再讲一遍，摩西的一生可以用这句话来再概括，叫做我没有梦想。当然他曾经是有过梦想的，对吧？他在40岁前受了埃及人一切的教导学问，但是我们相信他的母亲也把他的身份、他的历史、他以色列人的这些事情也告诉了他，对吧？所以他知道自己，他对他的同胞同族有一个救国梦，是吧？有一个拯救他们的梦想，满腔热血，终于在40岁那天出手了，去主持公道，去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为了保护他的同胞。结果他的心第二天就凉了，是吧？他的同胞第一个要举报他，是不是？所以在40岁的这个之前，他有救国梦，然而这个梦在被同胞击碎了，在旷野里消失了，是吧？逃亡出去，然后在旷野放羊40年。你根据他后来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似乎已经认命了，他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做一个畜牧业的一个大财主，是吧？做一个生活很不错的，在旷野当中能够有一个幸福家庭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这个梦叫幸福梦，我就安安生生过日子就好了，是吧？牛羊满圈，儿女成群，以色列跟我没有关系了，痛苦的不堪回首的往事就过去吧，我现在都移民到这儿了，我在这儿活下去就好了。他可能有一个个人幸福的梦，然而这个梦我们说也是被上帝亲自的击碎了，在那个火烧着的荆棘当中消失了，对吧？上帝起初呼召他，他推三阻四，就是不要去，他心中是有一点点不肯再改变现在的稳定状态啊。而且我们今天也分享了，他一度似乎有过一个就叫做开国梦的，是吧？有过开国之梦，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祖先，能够超越亚伯拉罕的历史地位。但是他冷静的、平静的，直接放弃这种可能性，让他直接在这个随着那个石板摔碎，直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消失掉。我们更应该知道，摩西真真正正在他120岁之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梦呢？是迦南梦，对吧？他真正说出来的也想要去的一个地方是迦南，因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一生的一个目标，最终指向到了这个地方。如果他能够哪怕踏上一下迦南的土地，从人的角度都可以叫做死而无憾，是不是？然而就连这个梦也被上帝亲自破碎了。他就是站在尼泊山上看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摩西在山上看迦南，百姓在山下看摩西，是吧？这个场景我觉得是好有画面感的，好有历史感，对吧？毕生功业，好像从人的角度进入迦南是他一生的应该是一个顶点，他也真心想要这一点，然而他也破灭了。甚至于最后是不是上帝也成全了摩西，在他死后是上帝亲自给他埋了的， 坟墓在哪里都没人知道，目的就是不要让这帮拜金牛成性的以色列人把摩西的坟当成第二个金牛，去当成个圣地崇拜，对吧？从此让他的荣耀彻底的消失在了历史和时空当中。这是摩西的一生没有梦想，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说天河就是摩西的强项吗？我会发现没有梦想才是摩西真正的强项。他不觉得没有自己的意思这就没有意思了，因为他最后真的在上帝里知道单单求上帝的意思那才是有意思，是吧？我没有梦想，但是我有盼望，这两个词是根本不同的，对吧？他虽然进不了迦南，但他却盼望他的同胞得着迦南，并且从那里开始预备等候将来那位像他一样的先知，好能够得着那终极的拯救。所以当我们说我没有梦想的时候，不是说让你无所事事让你绝望，而是在没有个人的荣耀个人的心意追求的这个过程，把这种梦想破碎之后，我们要在上帝里面建立那种最终极的最深远的盼望。所以切望上帝的恩典也临到我们，就像临到摩西一样，愿我们所有人自我编织的梦想都在十字架上完全破灭，好让我们能够来从上帝那里得着一切从他来的盼望，并且在基督里得以成全。让我们来做祷告。主啊，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边来看我们自己。主啊，若是没有你的荣耀，我们求自己的荣耀就变成了可咒可诅之事。主啊，若是不为了你的荣耀，我们所追寻的一切都有可能变成金牛一般可被憎恶的偶像崇拜。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加的愿意去追寻你，而使自己的荣光消失。主啊，让我们渴慕基督而不渴慕自己的追求。主啊，愿我们一切自我的梦想被你亲自破碎，愿我们一切属天的盼望在你里边成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读一下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我们在收取奉献的时候来看148页的他承担担当。
难当我们只有欢背负我曾经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马上责罚被神迹他不来了，只怕为我们的过半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加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都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Thank you.